好，我们今天要开始四世纪的二十章。我们晓得，在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约书亚跟第一代的长老他们过去了。那接下来的世代呢，对神没有直接的认识，也没有把附近的仇敌给赶出去或是灭绝。就渐渐就被周围的世界同化，然后他们就落在那个七个循环的里面，就被仇敌压制，呼求神，神拯救他们，然后他们又继续去拜偶像。但在这整个被压制之前，他们实际上生活的光景就是从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一章所提到的，这里包括了十七、十八章他们但整个支派开始拜偶像，然后立位人做祭司，本来应该是亚伦家族的人做祭司，但现在他们是立位人做祭司。然后到了十九章，我们就看见很可怕，在便雅悯的基比亚这个地方的人，他们败坏到一个地步，从外来的甚至是自己以色列人来到他们当中，他们要行同性恋，甚至还凌辱这个人的妾致死。所以上次我们读到这个利未人回来以后，就把他的妾切了十二块，四块分给十二个支派。这件事情震动了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甚至觉得就是说，从出埃及以来没有人行过，也没有人见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圣灵用一句话就是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这个在神的家中发生的事情，人不尊神为王，不受圣灵的约束跟管制，结果呢就神任凭他们，这就发生了我们所看见的这可怕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二十章，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二十章他所讲的内容，然后我们再来学一些属灵的功课。二十章的第一节他提到，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以色列就从但一直到别示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但是以色列最北方的地方，别示巴是他的南边的边界，基列呢就是河东地，所以可以说整个的以色列人呢都聚集起来如同一人。聚集在什么地方呢？在米斯巴。他说在米斯巴的耶和华面前。那圣经上提到很多个米斯巴，很多地方都有米斯巴。那这个米斯巴呢是靠近示罗，示罗就是神会幕所在的地方，所以他说是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所以他们同心聚集在一起如同一人，这是很好的现象。然后第二节，以色列民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所以他们现在招聚了以色列40万的步兵在这个地方。然后以色列人呢就上到米斯巴，便雅悯人都听见了，所以十二个支派都来了，除了便雅悯支派。然后米斯巴这个地方不但靠近示罗，也靠近基比亚，离基比亚不远，所以便雅悯人都听见了，但便雅悯人没有来参加，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以色列人就说请你，这个礼呢就是指着这个利未人就是妾被凌辱致死的这个人请你将这件恶事的情由对我们说明因为他们要弄清这整个的来龙去脉。那利未人就是被害之妇人的丈夫就回答说，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所以他特别强调他所住宿的地方是便雅悯的基比亚。那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了我住的房子想要杀我， 因为当时他们逼着他 要苟合，如果不做的话就要杀他，所以他说他们要杀我，结果呢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所以这很可怕的事。所以我就把我妾的尸身切成筷子，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得为业的全地，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仇恶的事。所以这个利未人接着就说，第七节，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他特别提到以色列人，你们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所有这个十二个支派都是一个祖先，一个民族，一个信仰的人，居然在这个里面发生了这个凶淫仇恶的事，应当要筹划商议。好，第八节，众民都起来如同一人，说我们连一人都不回自己帐篷自己房屋去，我们像基比亚人必这样行，照所制的签去攻击他们。所以他们要制签，看怎么去攻击，因为那么多人嘛，谁先上。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100个人挑取10个人，1000人挑取100人，10000人挑取1000人，为民运粮，等大众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就照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所行的仇事征发他们。所以他们计划得很好，因为他们知道40万人要在这边打仗，不一定短期可以结束，所以需要有人运粮过来，所以他们就10个取1个，100个取10个，所以40万人里面呢，他们有4万人负责运粮，准备粮食预备好以后呢，就要对付基比亚人，所以以色列众人就彼此和联合，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所以这边有3次提到如同一人，所以他们这些人都同心合意要把这件事情对付掉，所以这是好事。好，12节，以色列众支派就打发人去了，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致死他们，从以色列中除灭这恶。所以这很合理的，因为要对付这件恶嘛。但是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的话，换句话说，这些便雅悯人在包庇自己的人。他这边特别提到，他们12节特别提到，以色列众支派是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为什么说各家呢？因为你知道每一个支派下面又分成各家，便雅悯下面有几家呢？有10家。我们怎么知道有10家呢？我们看一下好了，创世纪46章，创世纪46章第21节，创世纪46章21节，他特别提到，便雅悯的儿子是比拉、比杰、雅实别、基拉、乃曼、以西、罗实、母户、母平、户平、雅勒，总共10个，看到没有？就便雅悯下面有10个儿子，从这12个儿子就发展出10个家，所以他们每一个支派都有这样分的。所以当以色列众支派的时候，他们打发人去跟谁讲呢？就到便雅悯支派的各家都去报告，就是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要把它交出来致死，除掉这恶。但是你看便雅悯人都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的话，然后便雅悯人就从他们的各城里出来，聚集到了基比亚，因为便雅悯有各城嘛，他们聚集呢就来到了基比亚，要站在基比亚这一边呢，要与以色列人打仗。好，那时便雅悯人从各城里点出拿刀的共有26000，另外还有基比亚人也点出了700精兵，所以总共他们有多少人呢？26700人，26700要对付40万人呢。 在众军之中，这26700人之中呢，有拣选的有700个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都能用击旋甩石打人，毫发不差，所以他们很厉害的。好，便雅悯人之外呢，点出以色列拿到的有400000，都是战士，所以400000个战士要对26700个精兵。好，18节，以色列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又要说犹大当先上去。好，这边特别提到以色列就来到了什么地方？伯特利。那伯特利事实上离示罗有一段距离，所以照理说他不会去伯特利的，因为他不可能再跑到伯特利去求问神嘛。所以一般读圣经的人都认为这个伯特利，因为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家，所以事实上他不是真的去伯特利，他来是到神的家，就是示罗，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他们聚集好了，他们就问神到底谁应当带领他们先上。所以神说了犹大先上去，就以色列人早晨就起来，就对着基比亚安营。以色列人出来要与便雅悯人打仗，就在基比亚面前摆阵，结果便雅悯人就从基比亚出来，当日杀死以色列人22000人。所以第一天你看以色列人就被杀了22000人，400000人对26700人居然打败了，他们还问了神，神还告诉他们犹大先上去，结果他们居然败了。所以这里有功课要学。好，以色列人并没有因为打败了他们就灰心，因为他们还有很多的人，还有大概将近38万人，所以以色列人又彼此奋勇，仍在头一日摆阵的地方又摆阵。但未摆阵之先呢，以色列人上去在耶和华面前哭嚎，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哭，一直哭到晚上，求问耶和华说，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所以神又说话了，他们可以去攻击。就没想到第二天以色列人就上前攻击便雅悯人，便雅悯人也在这日从基比亚出来与以色列人接战，又杀死他们18000人，两次就死了40000人，都是拿刀的。哇，这时候以色列人真的 搞不清楚了，所以他们两次问了神，神也说可以去，而他们也人也多，而且是便雅悯人出了问题的，怎么他们居然打败仗呢？所以这时候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来到神的家，带到示罗这个地方，就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不但哭嚎，而且当日还禁食，一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那时候神的约柜在那里，神的约柜就在示罗嘛。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利哈侍立在约柜前。所以我们知道，你知道菲利哈，如果你读民数记你就知道，那时候民数记25章，你记得那时候巴兰用祭来陷害以色列人，使他们与摩押的女子行淫拜偶像。那时候菲尼哈就在那时候，他有祭邪的心，杀死了正在行淫的人，所以神很喜悦他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20章所发生的事情是蛮早的事情，是在整个四世纪的前面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好，那时他侍立在约柜前，以色列人就问耶和华说，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还是罢兵呢？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 好，那以色列就在基比亚的四围就设下伏兵啊，所以这时候呢，他们就没有直接打仗了啊，他们还设下伏兵了。好，第三天，以色列又上去攻击便雅悯人啊，在基比亚前摆阵，与前面两次一样，但这时候他们有伏兵啊。好，便雅悯人也出来迎敌，就被引诱离城啊，离开了城。在田间两条路上，一通伯特利，一通基比亚，像前两次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个。然后便雅悯人就说，他们仍旧败在我们面前，但以色列人说，我们不如逃跑，引诱他们离开城到路上来。所以他们这时候就假装失败，前两次是真的失败，这一次是假装失败。以色列人都起来在巴利他玛摆阵。巴利他玛，你知道这个巴利就知道这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偶像之地。他玛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棕树，所以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棕树，但是人在棕树下面呢，就拜这个巴利的，所以他这个地方叫做巴利他玛，他们都在那里摆阵。那以色列的伏兵就从玛利加巴埋伏的地方冲上去，由以色列人中的10000精兵来到基比亚前接战，四派甚是汹涌凶猛，便雅悯人却不知道灾祸临近了，因为便雅悯人觉得他还是像前两次一样，他们打胜了，但是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所以是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那日以色列人杀死便雅悯人25100，都是拿刀的，连他们才只有26700，这时候死了25100，所以剩下不多了，真正来说只剩下1600了。好，于是便雅悯人知道自己败了。好，下面这一段呢就重复解释的更清楚前面发生的事情，他说先是以色列人因为靠着在基比亚前所设的伏兵，就在便雅悯人面前诈败，伏兵呢就急忙闯进基比亚，用刀杀死全城的人，他们先把基比亚人便雅悯人给从基比亚城呢又引诱出来，这个城就基本上就剩下老弱残兵了，所以伏兵呢就进到城里面杀死全城的人。然后以色列人预先同伏兵约定，在城内放火，以烟气上腾为号。以色列人临退阵的时候，便雅悯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个，就说他们仍像前次被我们杀败了。当烟气如柱从城中上腾的时候，便雅悯人回头观看，见全城的烟气冲天，以色列人又转身回来，便雅悯人就甚惊惶，因为看见灾祸临到自己了。所以整个征战呢就跟在埃城的征战很像，你们记得的话，在埃城他们就是用伏兵，就是用伏兵，然后也是把人引诱出来，然后放火烧城。好，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转身往旷野逃跑，以色列人在后面追杀，那从各城里出来的也都夹攻杀灭他们，以色列人就围绕便雅悯人追赶他们，在他们歇脚之处对着日出之地的基比亚践踏他们，便雅悯人死了的有18000，都是勇士，其余的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往宁门盘去。以色列人在道路上杀了他们5000人，如拾取一碎一样，追到基顿又杀了他们2000人。所以这里讲到总共杀了25000人，但前面讲到25100，这100的差别就在中间他们逃跑的时候杀的。好，那日便雅悯死了共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 只剩下600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到了临门槛就在那里住了4个月。所以如果你算一下的话，这边讲到25100，前面提到26700，所以他们应该要剩下1600人，但这里只说剩下600人，所以这其他的1000人大概就是在他们杀这个18000跟2000之后那些逃散掉的人，在他们在其他路上被杀的。所以事实上呢，整个他只剩下了整个便雅悯只剩下600人，他们到了临门槛就在那里住了4个月。那这个磐石大概是一个旷野的地方，所以他们在这边躲了4个月。那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将便雅悯其他的各城，就是在基比亚之外的其他各城的人呢，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了一切的城邑。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便雅悯几乎被灭绝。因着这一次的征战呢，他们几乎要少了一个支派。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就有许多属灵的功课我们要学习的。好，20章里面从第一节到第7节，这是第一段啊。这讲到他们从北到南，从河东地全部12个支派，除了便雅悯支派以外，他们都聚集到神的面前，米斯巴靠近示罗这个地方，总共有40万步兵。然后他们请这个利未人，这个被害人，把整件事情向他们讲清楚。他们同心合意，一致反对罪恶，问清缘由。所以这件事情来就人来看，这是对的，这是应当做的，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第二段从第8节到11节，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从安排了各样的方式运粮等等，他们就准备要聚集来攻打这个基比亚这个城市。所以这是前面这两段简单所讲的。好，进入了第3段，就从12节开始，他们首先就寻求便雅悯这个支派，能够交出匪徒，他们好把他致死，从中间除掉这个恶。所以这些都是对的，而且如果便雅悯真的交出匪徒的话，这问题很容易解决，但他们就是不肯交。他们包庇恶人，不肯对付恶，这是便雅悯他们后来几乎被灭绝的一个原因。他们包庇恶人，他们不肯对付罪恶。不仅如此，他们还看重亲情，看重人情，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弟兄，看重他们自己的亲情人情，不看重神公义的见证。你知道我们人也很容易受情感所约束的，为着亲情，甚至为着我们曾经在一起相处过的这些人，我们为了这些呢人的感情，我们居然不顾神的公义。所以便雅悯这些都是给我们要学习的例子，他们不肯对付恶，他们看重亲情人情过于神的公义。第3点呢，他们不愿意谦卑受教，因为他们已经 跟他们讲说，你交出来致死这些人，除掉这恶。照理说他们听见了这些话呢，他们应该要谦卑的，要受教的，结果他们不但不谦卑受教，反而联合恶人来抵挡神。这些原因都造成他后来只剩下600个人，整个支派只剩下600个人。 好，从这一段，就是从十二节到十六节这一段，也给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就是说，他们总共聚集了26700个人，其中有700个是左手边犁的，这蛮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便雅悯支派啊，便雅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右手之子，你记得吗？便雅悯本身就是右手之子。可是呢，他们有很多左手便利的，这很特别。你记得以户是左手便利的，那以户呢就是便雅悯人，以户是我们前面所读的四师中间的一个，他是便雅悯人，他是左手便利的。那我们曾经讲过，为什么以户能够打胜仗呢？因为他左手便利。左手一般来讲就是说，就讲到我们先天的软弱，因为右手才应该是出力的，结果我们右手没有力量，要靠左手。所以这是讲到神属灵的原则，就是说呢，他常常是在我们的软弱上，他的能力显得完全。所以以户能够打胜，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神。那现在这边700个左手便利的人呢，他们利用他这左手的技巧，与神的真理反对，不肯站在神公义这一边。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利未人能够被神拣选来侍奉神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32章那边特别提到，当摩西还在山上的时候，40昼夜百姓要求亚伦做金牛犊，他们居然在山下就拜起金牛犊，而且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他们在那边又吃又喝。可是当摩西下山的时候，你看他呼召人说，谁愿意站在我这边，就站神这边来对付自己的弟兄，所以利未人就站在他这一边，拿刀在营里面对付他的弟兄，这些人。就后来你看利未人，整个以色列人失败了，整个以色列人本来应该是祭司的国度，应该侍奉神的，现在呢因着他们拜偶像失去了这个权利，利未人就代替他们了。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必须要对付天然的情感，不是不爱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说，凡要如果爱我不能胜过父母，爱父母兄弟儿女甚至自己的性命，不配做我的门徒。不是不爱，而是说我们如果没有我们的感情没有受过对付的话，我们那种爱常常变成溺爱、错爱、乱爱。所以神要我们先对付我们的情感，好让我们能够以神的爱来爱人。所以这个是这便雅悯，你看他们后来几乎被灭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几个原因。好，17节18节，这些以色列人聚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问神了，他们就到伯特利去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先上去，所以他们犹大就先上去了。从19节到23节就给我们看见，他们第一次22000人被杀之后呢，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哭，一直哭到晚上，然后又问神可以不可以再上去打。神说可以，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他们就发觉他们问了神，他们失败了，他们回来，他们继续问神说可以。好，从24节到28节呢，我们又看见他又有18000人被杀掉了。这时候他们不但在神的面前哭，还禁食到晚上，还献燔祭跟平安祭。然后他们就问神说，我们还要去打呢还是罢兵呢？神说，我必把应当上去，我明天必把他们交在你们手中。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学的，首先为什么他们聚集在一起 来对付他们中间的恶。而且他们也询问过神，神也说可以去，就连续打了两次败仗。因为这些以色列人都是自义的人，自以为义，他们在神的面前本身也不义，所以自以为义的以色列人，神必须先要管教他们。如果他们没有被管教了，他们就没有权柄来对付别人。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学这个功课，我们自己先要被神对付好，我们才有能力去对付别人。否则我们没有被对付好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对付别人。所以在他们的当中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他们本身罪里面的罪就必须先要对付，他们里面的骄傲必须要被除去，他们必须先降卑下来。这是为什么神一次两次先要对付他们，之后神才能够用他们来对付别人。这个原则绝对要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混乱的原因，因为我们自己没被对付好，我们就去对付别人了。所以以色列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功课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否则我们光是看外面啊，我们就看见他们对付恶难道错了吗？他们问神，神也跟他们讲去了，为什么他们还打败仗呢？因为神要对付他们。然后我们看见他们都把兵都招聚完了，然后再才去问神，谁应当先上。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说我们该怎么去，我们没有从一开始就问我们该不该去。他们没有说 一开始没有问神说我们该不该去打，他们先第一次他们问神说谁先上，你懂我的意思吗？在这里看见没有，他们根本就没有给神余地，他们在做主。他们应该一开始就说我们该不该上去，结果他们都预备好了，然后问神谁先上，根本就不管神愿不愿意上不上。所以你可以看见了，这是人发起的，这不是神发起的，这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源头不对，即使你的目的是对的，神也 不同意。所以圣经上的第一句话，起初神，神一定是我们的起初，神一定是发起的。我们人常常热心以为对就去做，肉体常常发热心，但却没有等候神来询问神。这个原则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失败是失败在这个地方。人发起了然后要神配合，这就是他们第一次出去打仗的光景。我们常常也是觉得对我们就去做了，然后我们觉得对我们做了，我们要神配合，求神来祝福。所以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三节主耶稣有一句话，主耶稣说什么呢？马太十五章十三节，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所以你看见他们是自己栽种的，他们不是神起头的。凡栽种的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迟早都要拔出来。人的肉体很可怕的，人的肉体都是我觉得对我就去做。我们常常跟神讲对错，但神不是讲对错，神要看你的源头对不对。所以这个功课呢，我们常常听到，但是我们常常学不会，这是他们的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召集好了就说谁先上，这是为什么他们第一次就失败的原因。虽然他们的目的是对的，但根本就没先询问神。好， 第一天就被杀死了22000人，然后他们回来以后就在神面前哭，一直哭到晚上。在神面前哭有两种，有一种是真的为自己的罪懊悔在哭，还有一种呢，哭是为了损失，吃亏了，受苦了。所以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的哭呢，不是真正的认罪，而是因为我们受了损失了，被打败了，损失了，他们哭了，因为他们对付别人没有对付自己。而且你发觉他们第一次打完以后啊，你如果他们第一次打完，他们被杀了22000人，你看他们的动作，22节怎么讲啊？以色列人彼此奋勇，人在头一日摆阵的地方又摆阵，换句话说，他充满了肉体的能力，充满了肉体的智慧，他们仍然彼此奋勇摆阵，他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所以圣经上的话很好，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所以这里我们学了两个功课，第一个呢，你一切的源头必须从神来的。第二个，如果你是从神来的，你的力量也需要靠神的灵，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你不能说靠自己出头，那不是从神撒种的神迟早拔出。如果是从神出来的，你还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摆正，你还要靠神的力量。所以他们在这里摆阵，你读到后来你就发觉，后来他们得胜是怎么得胜的？是耶和华使他们得胜的。好，所以这一次呢，他们哭嚎一直到晚上，说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就第二次又被杀死了18000。这个时候，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就来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进食到晚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开始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了，他们谦卑下来了，他们进食了，愿意放进食就放下自己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到了第二次他们才降卑下来。第一次的哭是为了损失，第二次呢，他们知道了要放下来了，谦卑下来了，他们就怎么样呢？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燔祭的意思就是说把自己重新献上，对付了罪以后把自己重新献上，然后呢还有平安祭，平安祭就是说与神和好，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跟神和好。好，27、28，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的儿子、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那这个时候啊，就提到了菲尼哈了。本来菲尼哈就是祭司，大祭司嘛，他有乌灵跟土民嘛，来发表神的意思。前两次没有提到他，并不代表他不在，但这里提到他表示说这神真的讲话了。那他们就问神说，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还是罢兵呢？你看这时候他们在问话就不一样了。之前他们说谁先上打定了，不管神同不同意我们都打定了，只是谁先上的问题。在这里呢，他们放下自己了，要不要打，不打也没有关系，就完全让神来做主了。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两次神都说是可以上了，就都败了，第三次不容易了，但因为他们悔改认罪，他们知道神听了，所以他们就可以上去。好，那以色列人就在从29节开始，就他们就开始在 基比亚作为设下伏兵啊，第三天就去攻击便雅悯人，在他们前面摆阵，与前两次一样啊。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他们现在的打仗呢，就跟埃城很像了。埃城在他们刚刚打过了那个耶利哥城，打了一个大的胜仗，只是围绕城七天，一喊城就倒塌，城里面的人都被压死。结果呢，他们来打埃城的时候呢，他们想这个城太小了，派三千人去打就好了，结果被打死败仗。所以你看见肉体的骄傲自夸，他们打埃城就是这样子，没有对付肉体。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对付基比亚也是如此，他们很骄傲的，他们觉得自己是对的，他们要去修理便雅悯人，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也是骄傲。那我们也知道埃城为什么打败仗，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上次在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所有的城所有的战役他们都是从吉甲出发，只有在埃城没有。吉甲是说出了要对付肉体，他们没有对付肉体就去打仗了，所以属灵的战都我们都想到主的面前来对付肉体的，先求主的血来洁净的。他们没有对付罪，所以亚干一个亚干就把整个征战都打败了。但他们对付了亚干以后呢，对付了罪之后呢，就得胜了。就埃城就派出伏兵来，他们就派伏兵来把埃城的人给引诱出来。所以这一段事实所记载的人也是一样，他们也是用伏兵把他们先是诈败，把他们引诱出来以后呢，然后伏兵就进去烧城，把城里面的人都杀死，总共杀了25,100人，最后剩下了600人，还有其他的人也被杀死了，他们在各城都杀人，就剩下600人，住了四个月，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了，当以色列人先被管教之后，神就可以开始用他来审判人。神先对付了他们的自义，使他们谦卑下来以后，神可以用他们来审判。所以你看，我们先必须要在神的面前好好学习，我们总是要在神的面前先受审判，先被管教，先自卑，到有一天神要使我们升高。那在这一次的战役里面，你可以看见前两次便雅悯人只有20,000多人呢，对付40,000人他们能打败，可以说出便雅悯人非常的凶狠的人。你如果读创世纪49章，如果你记得雅各对便雅悯的所祝福的话你就可以懂得。创世纪49章27节讲到便雅悯，他怎么说，他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看好厉害，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所以便雅悯是很厉害的，他是一个撕裂的狼，难怪他那么厉害，20,000多人把以色列人打败了，但是呢耶和华把他们交给以色列人。所以你看见，你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第33节35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是耶和华。所以箴言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得胜那是在乎耶和华。所以属灵的征战是怎么样呢，就如果我们先对付好了，仇敌在我面前站立不住。我们常常就自己没有对付，我们都是怪对方，都是怪别人。但是呢， 我们就常打败。但我们如果被对付了，我们降卑了，我们在神的面真的悔改了，我们在仇敌面就有能力。好，便雅悯人再怎么厉害，罪还是罪，罪就需要对付。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必要审判，所以神一定要审判便雅悯人的。可是你看，神让便雅悯胜了两次，就这以色列人来讲，神在管教他们；就这便雅悯人来讲，神实在是宽容他们，希望给他们机会悔改，结果他们不悔改。就你读到四十八节的时候，很可怕的啊！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将各城的人，就是便雅悯各城的人呢，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了一切的城邑。换句话说，整个便雅悯除了600人，全部灭绝。所以这个杀尽很可怕。但这里同时也说出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虽然受了管教，但是肉体还是肉体。神也管教便雅悯，但是以色列人呢，他的肉体大发热心，事实上他越过了神的审判。神要他们对付的是基比亚，他们把整个便雅悯人都给灭绝了。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知道我们的肉体常常越过神的范围，就好像我们发脾气，你知道我们常常发脾气做的事情呢，越过了我们应该做的。所以神虽然在以色列人身上有了管教，但以色列人其实那功课还没有完全学会的，他们越过了神的管教，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后来后悔了。所以到了21章他们就后悔了，因为他们几乎使以色列12个支派少了一个支派。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哦，神的原则，神是什么样的原则呢？神常常是以怜悯向审判夸胜，所以我们对付，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为神在说话也好，在审判也好呢，你不能越过神的界限的，但肉体就常常越过界限。所以神的话说，神常常是，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对人有怜悯，不要赶尽杀绝。怜悯是向审判夸胜，这是我们需要在这里要学的功课。好，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特别看见以色列的支派中间非常的混乱，但更说出了一点，就是他们中间实在是缺少爱。他们一定是先跟神出了问题，然后才会跟人出了问题。因为按照整个圣经的律法来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向着神，我们应当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去爱主你们的神，接着呢你才能够爱人如己。所以这个爱呢，事实上他们中间是最缺少的，就是这个爱。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如果你看他们整个安排的情形，在第三节是讲到他们听见了这件事情了，都听见了。然后到了第7节呢，你就开始看见他们开始筹划商议了。第9节呢，他们就决定要攻打了。到了第18节呢，他们开始求问神。他们没有把神跟神的话摆在最主要的地位。你看他们都是听见了，筹划了，决定了，然后才来问神。没有把神和神的话摆在首要的地位。一个爱神的人，圣经上讲，一个爱神的人呢，一定爱神的话。 一定遵守神的命令。我想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些，举一个例子，约翰福音14章21节，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一个爱主的人一定是有主的命令又遵守的人。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一个爱神的人一定是爱他的命令，看重他的话。14章23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所以你看，人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约翰一书5章3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所以他们并没有把主跟主的话那么看重，他们是到最后才来求问神，这是他们已经从起初的爱中堕落了。如果我们对神失去那个起初的爱，那个上好的爱，我们对弟兄也会失去我们应有的态度，这是很正常的。而且呢，我们如果与神的交通出了问题，那我们与弟兄的交通也会出问题。所以与神的交通跟与弟兄的交通呢，中间有很密切的关系。约翰一书4章21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他们中间整个就是 爱的问题，向着神的爱，向着神的话，向着弟兄的爱都失去了。虽然各个支派他们表现好像合而为一，但是他们把便雅悯看作是敌人，他们没有觉得这一个支派的罪就是神众百姓的罪，他们只看到他们的罪，他们没有看见这是我们的罪。所以你如果读第12节啊，他们怎么说呢？他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他没有说我们中间怎么会有这样的恶事，他把自己跟人家分开了，他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事。他并不觉得这个支派的罪是他们所有以色列人的罪，所以里面缺少爱。我们知道爱的定义，根据哥林多前书13章那边所讲的啊，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都知道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他们向着神向着人的爱没有了，所以他们觉得是你们犯了罪。所以真正的罪呢，是我们有一个跌倒我们都跌倒了，有一个肢体软弱我们都软弱。所以如果我们也真的有爱的话，你会发觉你会有这样的态度。所以我们记得在启示录第2章第2节那边，神对以弗所教会讲说，中间有一句话说，你们不能容忍恶人，这是对的，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起初的爱你没有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能够不，我们很质疑，我们不能容忍恶人，但同时呢，我们也失去了那起初的爱。13节啊，就是你读20章13节，他说我们好致使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你看，我们好致使他们，但是你要知道，当一个弟兄之间的爱没有的时候啊，你要像他们这样维持纪律，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要维持教会的纪，或者弟兄中间的纪律， 这个纪律的根基还是在爱里面。如果没有爱，这个维持纪律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啊，你记得那个淫乱的人，他受了计谋。但是保罗责备整个哥林多教会的，他说你们自高自大，不哀痛，你们不但没有把这个人赶出去，你们也觉得无所谓，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罪他们根本没有感觉。可是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啊，你看保罗的话 又不一样，他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因为他悔改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保罗还劝他们，他说你们向他要显出坚定不移的爱来。所以这里是讲爱，所以一方面对付罪没有错，但这根基还是在爱里面。如果离弃了起初的爱，你看我们就很容易觉得自己很重要，我们就开始来审判，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十二节讲你们便雅悯人，十三节讲我们好致使他从以色列中出去这事。你看他把你们跟我们分得那么清楚，就好像亚干犯罪，你看神要他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一个询问。事实上神可以 指出亚干是的错来，神没有，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所以在这里也是这个样子，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比便雅悯人更义，一方面的确便雅悯人有错，但另外一方面他们没有爱了。所以神利用两次以色列人被打败使他们降卑，一直到一个地步他们真的悔改了，认罪了，依靠了，他们才能打胜仗。所以你看见哦，不是因为他们打了胜仗，而是因为他们的失败，他们才学会这个宝贝的功课。所以很多时候神允许我们失败，为什么叫我们学这个宝贝的功课，就是我们要降卑，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认罪，我们要依靠神，这个时候神才可以使用他们。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去掉弟兄眼中的刺。所以这个起初的爱很重要，如果教会失去了这个爱心，那都是指责对方。但教会如果真有爱的时候，你会发觉每一次有人跌倒，你里面一定痛苦，你要到神的面前先来认罪，先 为自己来认罪。以色列人最后终于认识自己的软弱不足，他们得了胜利，但是呢胜利也过了头了，几乎失去一个支派。所以在这一章我们学了一个功课，如果我们里面缺少了这个上好的爱，这起初的爱，如果我们没有对神及神的话这么看重，这么依靠，如果我们没有对自己有真实的审判，有真实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自卑，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属灵的能力和属灵的复兴。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二十章所要学的功课，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说句实话，但是呢这确实我们必须要学的功课。否则的话你看在四世纪所发生的问题要会继续下去，一直到主回来，到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见主。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他面前来学习。好吧，我们低头一些祷告。好吧，主，我们再把我们自己再摆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特别 怜悯恩待我们，再来光照我们。所以我们实在觉得我们需要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主要是真是自卑在你的面前，学习把自己再交托在你的手中。主要不要任凭我们，主要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做管教，做引导的工作，主好让我们真是懂得怎么样在真实的光中来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主，四世纪给我们看见这么混乱的局面，都是因为个人灭亡，没有尊神尊主为他们的王。今天我们也常常没有让圣灵在我们身上那个引导跟管制约束的功课学习在主你的面前。主，你恩待怜悯我们，再来教导我们，保守我们走前面的路，不让我们只是懂得一些知识，而让我们真的是有那种属灵的实际。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